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五页，从后面算起，倒数第二行，第二行下面开始，那个经文我先念一遍。那个第五页后边的第二行，这个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义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敬业。这个刚才念的这一段，就继续上一周的讲到得胜西方极乐国土，接着那里讲的。那么上一周讲的大意是说，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告诉维提西夫人，就问他说啊，你知道不知道呢？阿弥陀佛了，就是距离这个地方并不远。那么即使不远的话，你呀，就好好的来啊，这个专心一致的来观察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以及那个国土里边呢，这个阿弥陀佛自己，还有那些这个大菩萨等等，这个敬业都修成功的人。那么我就是为你呢，这个说很多很多啊，譬喻的话，让你了解。同时啊，也是未来世，就是维提西夫人的后来的，也就是一直到我们现在一切的凡夫啊，那么想着要修净业的人啊，修净业就是修净土了，修这个法门的人，能够啊升到西方极乐国土去啊。那么这是上回讲的这一段，今天呢就接着那一段讲。那么在这里啊，还要跟各位先说几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台中啊，过去我们老师啊一开始在这里啊讲经的时候，就叫我们大家学的是纯粹的啊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法门，几十年来一直就是讲这个法门。虽然他老人家讲的各种大乘经典呢很多啊，但是修这个法门呢只是这一个。可是他老人家到了西方去以后呢，现在这个这是末法时代啊，各种的那个思想都有了， 最普遍的就是说啊，你们这个要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啊，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呀、啊，甚至就说这个人家呢，啊，修人家净土啊，啊，多好呢，何必到跑到十万亿佛土以外去呢？这种讲法现在非常的普遍。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我们跟着老师学呀、啊，我们不怕的，有老师在保护我们。现在呢，我们可要当心了。外面人讲这些话，他不但在外面讲啊，甚至于逐渐逐渐也到我们台中来，也散布这种这个思想啊，我们特别要注意了。这个所谓人间净土啊，不是我们凡夫够程度讲的，那是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是他老人家成了佛，在这个是无著是啊，成佛又在这个世间度众生，他老人家能够办得到。哎，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看的是无著恶事，在释迦牟尼佛就是一个净土，但是他老人家就说在阿弥陀经里讲得清楚啊，这两件事在他看起来都是甚难啊，都非常难的、啊、释迦牟尼佛都甚难了，我们凡夫那是只是说说大话而已了，比如说成佛了，就是这个了这个六道轮回都办不到，在这一生都办不到，何况建立人间净土了。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一层，那么说那些话的人呢，这个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情况，我们不管他，我们修我们的，我们修我们的呢，我们一定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世间呢，我们看一看呢，释迦牟尼佛在这部经里面一开头就是这个示范给我们看了，拿这些故事给我们看了，啊，杀父杀母的，啊，这个徒弟啊学的差不多了要杀老师了，释迦牟尼佛成了佛的人，还有提婆达多这种恶徒弟啊来要杀害他，这个都是做个样子给我们看的。果然到现在我们这个魔法时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非常普遍，杀父亲也有，杀母亲也有，杀老师的多得很呢。你想想在这个世间呢，你还能住得下去吗？住在这个世间还想把这个世间自己生死都没办法了了，还能够把这个世间转变成一个净土啊，那谁能办得到啊？办不到的，办不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信念，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要用功啊，要具备很多的因缘呐、啊。在《阿弥陀经》里边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了，要有很多的因缘，很这个厚的因缘才可以。下边呢就讲了，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就是说你要想升到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的话，应当啊首先要修这个三种福。这个三种福，这个为什么要升到彼国要先三种福呢？ 这个福非常重要啊。比如说佛经里边也讲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啊。得一个人生呢不容易的，得人生之后啊，想要闻到佛法更不容易。我们想到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啊有这么多啊，这个有几十亿了，那么学佛的人多少呢？不成比例，少了又少。那么学佛的人呢，这个就拿台湾来讲，在台湾2000多万人呢，学佛人有多少呢？就拿这些学佛的人来说呢，学净土宗的人有多少呢？这个实实在在的讲，在这个末法时代，不学净土宗，你要想这个就在当生，就在我们这一生能够解决生死问题的话，不修这个法门是办不到的。嗯，那么其实这样能够修到这个法门的话也不是偶然的，没有福报的人呢、啊，别说正式修了，就像听到这个法门都不容易的。哎，听到这有这个法门，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在听到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名字，那都不容易的。能够听到就是一种大福报啊。所以，那么要因此要升到那个国去的时候，因此要修这个三种福。三福呢，一个就是啊，这个一段，第一段叫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再呢这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些呀、啊、都是世间善事情，在世间呢修这个善事情。那么虽然是世间的善事啊，可是你要学了生死成佛这个出世间的大法，还是以这个做基础，没有这个做基础还不行的。那么这个世间善法再看呢，最着手来开始的第一个就是要孝，讲孝啊，讲孝道啊，讲孝养父母。你看看吧，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讲的这个文化也是啊，孝是最这个在这个固有道统里边来讲，讲修这个道德啊，这个孝是非常重要的。佛法里边也是这样，孝养父母在世间法占的第一位。孝养父母为什么叫一样呢？孝即孝，为什么叫一样孝养呢？养就是供养。这个固然孝的这个范围很宽泛的，但是对于父母的衣食啊，这个是基本的孝道的是基本条件的。因此对于供给父母的衣食啊，那么叫养父母啊，对子女养父母，父母年老了，子女能够尽孝道是养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孝道啊。除了这个衣食供养之外，中国讲这个孝道啊，养父母的身体，这是物质方面，再呢要养父母的心智，使父母啊 说恒心里很欢喜，没有忧愁啊，这些都是啊包括在这个样字之中。那么作为一个子女，为人子女的呀，你要问呢，为什么要孝养父母呢？嗯，这个就无论是对于就世间的儒家的文化来讲，佛教的这个教理来讲，他这个都是啊报恩呐、啊。嗯，我们一个人到世间来，这个要佛家讲因缘，讲因缘法。其实讲因缘法了，这个因缘不具备呀、啊，我们不能够到世间来。就拿我们这个身体来讲，那么这个我们所以能够到人间来呀，只有父母的因，父母的缘呢、啊。我们自己呢，佛法讲的是有第八识，一般人一般的说法，个人呢都有灵魂。我们这个到人间来是以我们这个灵魂呢投胎来的呀，这个投胎胎是母胎呀，没有父母没有胎的话，我们这个灵魂呢无所投啊，你投到哪里去啊？所以到人间来没有父母，我们不能成为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个人有这个身体，就是由父母来的啊。由父母来的这个身体刚刚出生了，那么这个身体那么小，什么都没有啊，自己也不会说话，也不懂事，没有父母这样爱护，这样照顾的话，一个人自己能够长得大，长不大的呀。这是第一层啊。再说这个父母不但用这个衣食种种的这物质这些啊供给你生活，供给我们这个能够有很那么很小能够长大了。另外父母的祖父母的那一份呢、啊、那一份心呢、啊、那种慈爱儿女的那种心呢、啊、这是最珍贵的。没有那一份慈悲的心的话，这个儿女也长人格包括他种种的都不能够很健全的、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家庭呢、啊、有问题的家庭拆散了。那些家庭拆散的这个儿女啊，长大他心里头多多少少就难免有一些缺憾。他为什么呢？他没有受到父母完全的照顾，有一些缺憾。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父母对于子女这种恩德，必得要等到自己有了儿女，自己做了父母，才了解父母那份对于子女那种关爱的心理啊，他才了解呀、啊，这样才知道哦，父母的恩德是这么样大了。那么了解这一层，所以无论是儒家的是佛法的，都要把孝养父母摆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一个一桩事情上面。有这个关系，我们一个人到世间来受的这个恩德最重的就是父母。那么因此要报恩呢，就从根本上，就从父母报恩开始。 有这个根本的话，你这个人呢，修道或者在世间做任何事情，那这个人格就很健全了，就很好。因此呢，佛法讲呢，佛法不是叫我们修福的人要种福田吗？种福田呢，当然做任何善事情，凡是对于人都有好处的，那都算是种福田的。那么种福田的最重的呢，福田到了这个将来这个福报最大的，就是父母的这个孝顺父母，这个福田比任何福田都要高，都要重要。这个在佛家里边呢，在佛法里边有依据啊，也不是我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啊。释迦牟尼佛时代，在印度那个时候，有一个时候遇见了那个就是农业社会啊，靠农业收成好，这个才好啊。有那么一个时候啊，农业收成不好，就饥荒了。到了饥荒之年呢，大家都没有饭吃。释迦牟尼佛以及那些大弟子在外面，那个时候佛跟佛弟子都是在外面徒步啊，每天到吃饭的中午吃饭的时候在外面徒步啊，徒步这个叫做乞食啊。遇到那种这个饥饿饥荒之年呢，徒步啊拖不到了，隔人家的都没得吃了。那么有一个比丘，有个出家人，他呢把自己的衣服啊卖掉，身上穿的衣服卖掉以后啊，就换来啊就一脖子饭，就是一碗饭呢。这一碗饭他自己舍不得吃，就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问了，你家里还有父母没有啊？那个比丘讲，我家里有父母啊。佛就说啊，你把你这个一钵饭呢拿回去供养你父母去。这个出家人说，佛这样那个道德啊功德这么高，我拿这个饭来供养佛，佛叫我拿去供养父母，我父母怎么受得了啊？佛就告诉他，父母生你，父母的生这个恩德在世就世间法来讲是最高尚无比的，所以你拿这个饭回去供养你的父母是不错的。有这个公案里边讲，这是佛说的话，可见的这个父母之恩呢，要报答父母之恩呢，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这个不论任何人的身份，就算你的位置高到什么程度，你对于父母还是要孝养，要供奉的。还有一层，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是生在王宫里边了，生下来之后七天呢，出生七天之后，佛的母亲啊，也就是摩耶夫人就死了。死了之后呢，升到哪里去呢？就升到这个天上去了。 说呢，这个欲界第二层天就是倒立天。那么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成了佛以后，特地的就从这个人间上了这个倒立天，专门为他母亲来说法，说了整个一个夏天，也说了一个夏季啊，就是报答他的这个怀胎的这个恩呢、这个母亲就是生下来他七天之后就是没有养育之恩呢，这是怀胎之恩呢，佛还是要报答的。成了佛的人，你看看对于这个母亲呢还是这样，何况一般的凡夫。有这个两则这个事实可以了解呀，无论讲世间法讲出世间法，孝养父母这是特别重要。第二，奉事师长。奉事师长啊，就是跟这个所谓师就是老师了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在世间呢，这个做一个人为什么重要呢？重要就是明了做人的道理啊。无论你学世间法学出世间法啊，世间法是世间的学问，出世法要懂得是出世间的学问，都要靠老师来教导。比如说求世间学问的话，没有世间那些这个各级学校的老师来教导的话，我们懂得什么呢？我们懂得什么学问呢？固然这个学问啊，讲到这个真正的道理的话，我们这个本性上面呢，所有的这个都是真知见呢，一切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凡夫啊，本性没有开发的出来，这个些学问需要老师啊来给我们启发，我们才了解。没有老师给我们启发，我们永久不知道。这是一个。再讲到初时间学佛，学佛没有在佛法上面没有老师来给我们指点的话，我们就是世间的学问呢、非常好。我们这个自学这个道理也懂得很多，就把这个佛家这个经典翻开来，我们每个字都认识啊，每一部经我们都看，任何字我们都看得懂。但是啊，没有佛家的老师来指导的话，看得懂等于没有看，全部都是啊误解的，不能入门的。所以你要研究佛家的学问，必须有佛家的老师来教导，这是出世间的老师。那么这样看起来，教给我们一般世间的学问，尤其是我们修佛教给我们这个佛家的这个修道的这些法门，这都是师长。师长呢要怎么呢？释迦牟尼佛说了，要奉事啊，奉事。这个这里包含的意思很多了，事是对于老师有什么事情都要替老师办，最重要的奉并不是说替老师办办事情就算是啊， 真正的是要你跟哪个老师学啊，你就要遵照那个老师的教的那个学问呢、啊。你比如说我们修佛，修佛啊，佛就是我们的老师，佛是我们老师的话，我们奉侍佛啊。那么这个还有佛门的那个高僧大德的祖师们都是老师啊。我们这个研究佛法不按照佛经，不按照祖师的那个注解，那个提示的那些话来做的话，我们这就谈不上是奉事。所以奉事最重要的就是说，照着佛的所讲的这个话去做，照着祖师所讲的这个所指点的这个法门去修，这叫做奉事啊。对于世间的这个学校的老师也是这样的，你不能说你把这学问求到了，阿贵他的我学问求到了，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那这就不行。现在就很难讲，在过去啊，这个就是儒家的那些老师们呢，他就是说不但教授你的这个知识学问，他对于你的这个，凡是他教的学生，对于这个学生的人格行为，他都是负责到底，一直在那里啊给你这个辅导，给你这个指点，不让你走上那个这个坏的道路上去。现在到了工业社会，当然没有那样的那么亲切了，没有那么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了，但是师生关系，做这个你懂了这个道理的话，还是不能够疏忽的。经文啊，一切儒家的这个经典虽然都这么讲啊，然而呢，在现代人呢，受了一些那些邪说影响，一听了这个讲法都不以为然。尤其在这个民国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开始啊，就那些邪说向一般人来传播啊。那父母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父母是父母啊，父母是为了要结婚呢、啊。啊，我生下来是父母的这个结婚的这个附带的才有我呀。这种讲法就是最邪之邪见的这种，这个最能够败得坏世间这个道德的一种讲法。那么还有说这个老师吧，老师什么？老师他在学校是拿薪水的。等于是这个做事情是一种职业，我上学我是拿钱上学的，这种你说这个是不是邪知邪见的？这种邪知邪见从哪来呀？都不是中国固有文化。中国固有文化讲这个无伦呐，父母兄弟，这都是天伦。外面讲这个君臣呢、啊、讲这个朋友啊，师弟子，这是朋友的这个道义的结合，也可是比照这个君父的这个 这种这个啊父子师徒如父子吗？也算是不算是天伦，是比照天伦的。而这些无伦的这个道德从哪来的？无伦的道德都是从这个人的天性本性出来的，天性如此。你说父母为什么这样爱护子女呢？他是从天性出来的。你比如说一个女子在没有结婚之前呢，她在家里做大小姐啊，遇见这个遇见那个小狗啊，捡了个这个大便小便的，就是赶快就跑走了，很脏哦。自己结了婚养了小孩子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啊，捡了大便那个什么比这个狗屎臭得多啊，他自己一看也不怕了，手也抓了，什么也是在处理了。这个什么，这个是父母子是一体的，是天性就是那个样子。这个当中没有利害的那种关系存在，纯粹一股是天伦天然的那个天性的表现。这是中国讲固有道德啊。那个这一段这个经文，这个祖师的注解呀，天台山按照天台宗的这个教理注解的。这一段讲的这孝养父母，这个奉事师长啊，虽然是世间法，但是按照天台宗教义来讲，这是原教。什么叫做原教啊？原教就是说你世间法了，在原教的根基的学人呢来学的话，就是直接的就是这个彻到这个本心，就彻底就见到本性，事法在他一看就是本心的这个出来的，就是出世间法。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呢，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无论是儒学佛法啊，讲的都是真理。既都是真理的话，那我们看看现在一般人讲的那些传播的那些邪说啊，听不得，他们写的文章也看不得。那么也可以了解，现在的时候我们不研究这个佛经，如果不研究中国这个固有的这个文化的话，我们就自自然然的受到那些邪说影响，我们自己不知道，也就跟那些邪说不是普通人讲的了，他们那些人都是在学术上都有权威的，在五四运动时代，那些人最早期的都是在北大这个教书的那些有名的那些学者们呢，那些大教育家们呢，他们讲出来的，他们讲的都是从外国的那西洋学说抄袭来的，然后再陷害我们，污染我们中国这些善良的这些学生们呢。所以说在这里非常痛心，因此我们在这里研究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要明辨是非。佛法教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着相，怎么样不要着相呢？不要做世间的那个，不要看某某人，哎呦，他这个地位学术地位很高，得了诺贝尔学这个奖金了，全世界都崇拜他了。虽然有这么地位，他如果讲这些这个邪知邪见的这个邪说的话，我们就不要听他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听孔夫子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修道啊才可靠，才能够啊这个修得好，那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才比较稳妥。下面就是说，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这个十善业呢就是什么叫十善业呢？十善业的反面就是十恶业。十恶业第一个就是杀生啊，这个前面呢讲那个这个五毒恶事的时候，讲到那个十恶的时候都分别的讲过，所以在这里讲啊，佛说是要修十善业了。十善业首先呢就要做这个慈心不杀，不杀是要发慈心的。什么叫慈心呢？就像父母这个爱护他的子女那样的慈心，就像佛菩萨啊爱护一般众生那样的慈心，没有条件的。我们普通人说，哎呀，问我为什么对你好啊？那比如我要问你对方，你对我如何，我说然后我才对你如何呀？这是讲有条件的。那这个父母以及那个佛菩萨，这种慈心是无条件的。所以佛法里讲无缘大慈啊，说不必讲有什么缘，就是陌生不认识的人呢，他都要讲慈心，这叫要发挥对种心。那么有这种心的时候啊，他才不杀了。这种慈心是什么呢？这个慈心在儒学来讲就是啊仁呐，仁义道德讲就是仁呐。而仁义道德这个人从哪里出来的？仁义道德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要问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仁？仁是什么呢？仁是对于所有的人，所有的这个有情的这个动物，都要赋予他最大的同情心。他有什么困难啊？有什么痛苦，我们要替他解决。我们认为他不快乐，我们给他种种的快乐，让他生活得非常安然自在。这就是啊，无缘大慈，就是儒家所讲的仁，所以仁慈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不杀，不杀什么东西呢？这个就这个最重的，不能杀人。我们同样是人呢，对人不能杀，杀人这个罪是非常重大。不但不能杀人，人以外的动物啊，无论是这个高等动物也好，这个低等的那个细那个微小的那个小动物也好，都不能杀害。为什么不能杀害呢？这个佛经里边也讲啊，就是说你要设身处地的要站在对方想，站在对方就是我们要准备杀害人，或者是准备杀害任何一个动物，先自己啊站在对方 假设我是一个被杀的人，我说我是一个动物在那里被你杀了，我心里作何感想？是恐惧呢，还是很快乐？啊，假如说，哦，我知道你来杀我了，我心里觉得很高兴，这个你就可以杀。如果自己不是这个心理，觉得非常恐惧了，你自己即使就恐惧了，那你怎么能够杀人呢？杀对方呢？这佛是叫佛法里面教人这样反省的，儒学里面也是教人家这样自反的。一想到自己遭遇这样同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有恐惧种种的害怕了，那么你再加害对方，对方不这样害怕吗？不这样想，不这样想就不是仁，不是慈，仁慈就谈不上，那叫残忍的心。一个残忍的人呢，人都做不好，那还想修道呢？那还想升到西方去呢？那怎么可以啊？那么这个经文是这样讲，我们把这个佛法这个经文呢看过之后，拿这个经所讲的这个道理，我们拿现在这个社会来对照对照，想想看，现在是什么社会呀？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讲经或者是讲书的时候，常常提到，他老人家说，他说我没有什么神通，但是呢，我可以预知未来的事情。啊，这个我想在座的各位老同学都还记得啊。我怎么知道预知未来的事情呢？不会太远，明天的事情我知道。他说，明天有报纸有电视，我不看就知道了。怎么知道呢？少不了啊，明天呢有杀人的事情，有抢夺的事情，啊，有那些放火的事情。杀人放火抢劫了，他明天准是有的。这个你想想看，这跟我们老师在时候的人，他老人家常常这样讲的。我们现在想想这句话，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我们是，你看电视新闻报道也好，看这个报纸也好，哪一天没有这些事情呢？不但杀普通人呢，杀父母，甚至于这个父母杀儿子杀女儿也有了，本来是天经的，不忍心杀了啊，结果现在也有了。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一个母亲呢，把她五个儿女带到海里去，带到海边去，统统把她淹死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另外又有，也是这个，把自己的自己两个女儿，也先把她杀了，自己再去杀。那么这个办案的这个机关说，这个是有，这是精神呢、啊，精神病啊，心理有问题呀、啊。我们要问了，为什么有这些精神病的人呢？那个精神病怎么出来的？在过去没有这么多，为什么现在就有这么多啊？那你不是现在这个时代，这是邪知邪见，这邪说造成的吗？才有这些精神病的人呢。过去讲无伦，现在大家都不讲无伦了。过去讲无伦的人，讲孝顺，讲等等，就是叫人家把这个天性的本性呢，一天一天这个往外发。现在讲那些邪说呢，叫大家把这个天性一天一天的把它遮盖，盖得一层一层的。 结果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想想看呢、啊、那个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说是无著恶事了，到现在这个无著恶事比那个是程度啊拉不知道无著到什么程度更厉害了。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间呢这个现在是这个样子，尽管时代是这个样子，全世界都是一片黑暗，于是在这个黑暗当中啊，你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不跟一般人那么做，人家那样黑暗，整个都是黑暗，我们自己发出一点光明，这就不得了了。比如说在这个白天大太阳之下你点了一个蜡烛啊，这个显不出来呀、啊、在夜间没有阳光也没有月亮，整个是一片黑暗的，你点一支蜡烛啊就显得非常明亮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呀、啊、大家都不讲孝道，都不讲这个奉祀师长，大家都这样，这个杀害彼此啊，杀人也好，杀动物了，更不在话下了，啊，一餐饭吃下来，不知道杀死多少个那个那些生命啊，这就不必说了。所以现在的众生造的杀业比什么都重啊。那么，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同流合污。我们照着佛经这么做，我们心里的这个本性的这个光啊，就能够时时刻刻就往外面透出来，透出这一点光，我们自己就有办法，不但自己有办法，也可以影响照亮我们周围的人，周围与我们有缘的人，我们讲的话他能听得进去的人，对于他们都有好处。所以呢这里讲慈心不杀了，我们不要看世间现在这个杀人也当平常的家常事情了，杀了些一般众生也就是那太普遍了，我们不要认为是平常事情，我们认为那是罪大恶极的事情，我们自己一定要持得住，一定要这个戒杀，这个不但不能杀人，众生的这个其他动物也不要杀害，这个叫养成慈心不杀，这样不杀我们慈悲的心呢一天一天的增长。果然呢这个不杀人不杀其他的一切动物，这就啊，这个慈心一天一天的这个培养，一个人慈心培养一天一天的这多了，就世间法来讲啊，慈心很重的人呢、啊，他的寿命自自然然的就会长的。就这个出世间修道来讲的话，慈悲心重的人呢、啊。他这个道啊就这个进步的更快，所以这个就这个十善业来讲，只要守住这个慈心不杀的话，十善业这个首要的这一条啊不杀生这一条就做得很好，守住很好。所谓十善业呢，就是十恶也不做，就是十善业。那么第一条不杀生啊，就是第一个，十善业第一个，不杀的这个善业。第二呢，就是不偷盗。第三是不淫，不淫就是出家的，出家人呢是不淫， 在家呢是说的不谐音呢、啊，啊，除了夫妇之外，不跟另外第三者呀、啊，啊，这个发生的这个恋爱这些关系啊，就不谐音，啊，在身体方面呢，不造杀盗淫这三种恶业，这是身业啊，这个三种善业。口上面呢，这个啊不妄语，这个不恶口，恶口就是说这话来伤人家，就是不别那样，不良舌，不良舌不是在这个人跟这个人说那个人的话，到那个人说这个人的坏话，这叫良舌。不绮语，绮语什么呢？说这些话。包括写文章啊，这个画画等等，然后叫人家引导人家，这个走了造了些恶业，那就叫绮语。在口里面呢，这个不妄语、不恶口、不良舌、不绮语，这是口四种善业。那么这个身口都是听从心里边的，心就叫做意啊。我们这个意思呢有三种啊，这个不贪图啊一切那些东西，那么不嗔恨，不要随便发脾气。第三呢，就不要有那种邪见。所谓邪见呢，这个见解不合乎圣人道理的，这个都是叫做邪见。那么在意思方面呢，不贪不嗔不没有邪见，这叫意业是善的。十善业呢，就是有钱有身。我们普通人呢，照这样修也就不错了，啊，修到最究竟的呢，是用原教的讲啊，身口意三业清净，就是这个那种三业都清净了，那个这个心性就发出来了，那是原教的，那是。到了个境界了，就高深的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个十善业啊，很简单的、啊，嗯，只要往里边做的时候，那境界高得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